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，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，叫做彼得的神迹。哈，我们继续来分享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把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的主。我们特别感谢你把《使徒行传》这一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在你的教会当中愿意去服侍你的人，我们能从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得着光照。我们得着力量，我们也知道主你的心意。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圣经真理，让我们更知道该如何跟着你，与你同工，与你同行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Amen。
好，那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，就是保罗哈，我们看到保罗的归主，那就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很重要的就是讲到保罗的归主，但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后半部分呢也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有彼得行了两件神迹，我们来看看彼得行的这两件神迹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。我们先把经文呢，我想请一位同工哈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，哪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？我们要这个读一下经文。
我来读吧。
好的。
使徒行传9章32节到37节，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，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，遇见一个人，名叫以尼亚，得了瘫痪，在褥子上躺卧8年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以尼亚，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了，起来收拾你的褥子。”他就立刻起来了。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，就归服主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，名叫大比大，翻希腊话就是多加，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。她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当时她患病而死，有人把她洗了，停在楼上。
请陈明姊妹继续把下面这段也读了，好吗？
哦，吕大原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到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2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：“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单言。”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。到了，便有人领他上楼。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，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就跪下祷告，转身对着死人说：“大比大，起来。”他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扶他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。这事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此后，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
好啊，谢谢陈明姊妹帮我们读经哈。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了有两个故事哈，就是一个呢就是在吕大，我们看到彼得呢让一个瘫子瘫了8年的瘫子多吕亚，然后让他呢可以起来行走。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，约帕呢又有一个这个门徒，然后呢叫做多加，那他是很这个乐于助人，然后是这个敬虔服侍主的，然后他突然就生病去世。然后这个时候，门徒请彼得过来，彼得就行了一个大神迹啊，就是使这个多加呢从死里复活。那其实我们从这两个神迹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真理。那么我们要求主今天呢，让我们去从他的真理当中呢，让我们去晓得一些其中宝贵的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真理。那讲到这里的话呢，我就分3个部分来跟大家去讲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看行神迹的彼得。我们来看看行神迹的彼得，就是我们看到，其实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看到彼得呢，他行了2个神迹。其实关于神迹，我们知道，其实在现代的基督徒，其实大家蛮纠结的，因为很多人都说，我们现在还要不要讲神迹？还有现在我们还有没有神迹等等之类的。那我们说这些，我们不要根据现象，我们要回到圣经去看看，看圣经怎么去讲。那么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首先就要去明白一点，我们说为什么会有神迹？其实，在圣经当中呢，那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讲到神迹的时候，主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真理，比如在马可福音最后一卷书，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就跟门徒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可以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”然后门徒就出去到处宣扬福音，然后主和他们同工，说是用神迹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。然后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很著名的新约教会的第一个殉道士斯提凡。那么讲到斯提凡的时候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也讲说，斯提凡蛮有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神迹。那我们作为工人，我们需要去知道说神迹和奇迹不是一回事。其实神迹严格来讲呢，它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讲上帝做的事情，是上帝做工的记号。是上帝做的，只有上帝能做，是人做不了的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其实，在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些神迹的时候，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，彼得让死人复活；比如说，主耶稣基督让瞎子开眼睛；比如说，彼得前面让那个瘫子能行走，包括美门的瘫子能够站起来走路。那么，他都强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是上帝做的工作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要清楚看见，其实上帝做工的记号就是神迹。那么我们说，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从神迹和福音的关系来讲的话，我们会看到神迹它是为了福音的，神迹是福音的印证，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包括当我们与主同工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，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说神迹是为了福音的。神迹是福音的印证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因为福音是上帝永恒的计划，而上帝经常用神迹来印证他的福音的大能，来印证说这是我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焦点呢，我们就不是仔细去剖析这两个神迹它的意义是什么，而是我们去回答更多更深的问题。就比如说，我们要去思考，我们说今天还有没有神迹？如果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，其实你去看，有些人就说今天没有神迹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有很多人说，神迹是上帝显明他自己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。那怎么能说是有没有神迹啊？到底有没有呢？我们说，其实如果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来看的话，你去查考整本的圣经，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迹会随着使徒时代而结束，或者到什么年代而结束。恰恰相反，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马可福音的福音啊，马可福音的经文也好，使徒行传的经文也好，你去查考整本圣经的话，上帝是没有说过神迹终止。相反，上帝有很多的经文，它是应许神迹是相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是去追求神迹，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面，我们是坚持说神迹一定有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说一个很深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并没有丢弃这个世界，我们的上帝依然在这个世界里面积极的行事，依然在这个世界里面彰显他的能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再去看，我们说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他不断行事。我们前面说了，神迹是什么？神迹是上帝做工的记号。所以，既然上帝还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工，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看见神迹。所以，而且因着福音的缘故，他神迹要不断的展开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资料就知道，比如说今天在伊斯兰世界，其实福音也在传开，虽然还没有达到把整个伊斯兰世界翻转的地步，但是我们去看，有很多的伊斯兰教徒，他们成为基督徒都跟神迹密不可分。有些人是做了异梦，有些人是看了异象，让他们归向基督。那包括我们自己服侍的时候，我之前遇见过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姊妹。那么这个他们都是信三代，然后他们讲为什么他们家族会成为基督徒？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这个姊妹和这个弟兄，他们分别哈，这是两个人。然后那个姊妹的奶奶原来病得要死，有点类似像这个多加这样子，但他那时候还没信主。但是有传道人到他们乡村里面传福音，那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。然后那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已经快死了，但是传道人按手给他祷告，祷告完了，传道人就走了。然后他奶奶就好了，好了以后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然后开始从他们村里面原来没有一个基督徒，变成开始从他奶奶他们家庭开始，然后一家一家，到后来几乎全村超过80%以上的人都是基督徒。 那有个弟兄也讲说，他的奶奶也是这样子，而且因为他奶奶在整个家族当中有很高的辈分、很高的声望，也是发生这样的神迹性的医治。然后他奶奶信主，他的爷爷信主，然后影响到很多人信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，不管是从圣经的应许的角度来讲，还是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都看见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，神迹奇事并没有终止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而且我们说，因着福音的话，神迹是在不断扩大的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前面马可福音的经文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说：“那我们今天难道说，这个手按病人就好？好像有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是医院把病人治好啊？那还有神迹吗？”我们说不，你注意，正是因为福音影响到世界各国，所以医院开始普及，而且特别在中国的医院的标志是十字架，对吧？那么其实你会看到，这也是福音的大能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彰显，它拯救了更多的人，创造了现代的科学奇迹，创造了现在的医学奇迹，以至于我们对很多的神迹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包括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在里通过网络，我们来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，一起来学习，这在古代想象不到的，在他们看来一定就叫做神迹了，因为太奇妙了，对吧？但我们说不是，这是网络公司做的。但是之所以有现在的网络，也是因为福音影响到文化，影响到科学的结果。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相信今天还有神迹。那么我们说讲到今天还有神迹的时候，我们还盼望大家去看，就是看回这个彼得他所行的神迹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说，我们讲到神迹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一个瘸子起来行走了，这是很大的神迹。一个人本来死了，或者是半死不活了，然后被救活了，我们说这是很大的神迹。但是我们说，我们如果仔细去查考圣经的话，我们说最大的神迹是耶稣的死里复活，这是全宇宙第一大神迹。第二大神迹是什么呢？是罪人的重生得救。所以，我盼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跟大家陈斌姊妹帮大家读了。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经常焦点都放在说，哎呀，这个摊子起来行走了，哎呀，那个多家姊妹死里复活了。但是我们都忽略了这里面讲这两个神迹行完以后，都说了什么呢？说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了他，就看见那个摊子好了，就归服了主。然后多家复活了以后，这个事情传遍了约帕，也有许多人信了主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两个神迹故事的高峰，并不是多加他从死里复活坐起来了，也不是那个摊子从瘫倒在地上站起来了。其实这两个故事真正的高峰是多人信主。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。所以我说你要去看，你要去知道，我们这样的去看神迹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才是正确的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。那我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读了，看到这两节经文说，很多人因着神迹，他们归服了主。很多基督徒又开始纠结了，因为有些人受一些神学训练，他们在神学训练中说：“哎呀，有些人看见神迹就信了，那个叫神迹性的信心，不是真信心。”我们能不能这样去说呢？我们要看一看信心和神迹的关系。我说讲到信心和神迹的关系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首先第一个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，重要的宝贵的真理，什么呢？信心就是神迹。信心就是神迹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得救的信心都是一个神迹。我们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罪人是没有信心的。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，我们的心灵就堕落在黑暗当中。然后我们怎么能信耶稣？我们为什么可以信耶稣？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人总会信这个或信那个。”有些人信偶像啦，有些人信科学家啦，有些人信无神论啦，所以有些人又来信了耶稣。如果你这样去思考，一些人去信耶稣的话，那么你当然会恐慌。但是我们仔细去查考圣经的话，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人能够说我要信耶稣，能够像这个经文讲的说归服了主或者信了主，这个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的神迹性的工作。就如同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我们的信心是上帝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的光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。按照人的本相，我们会信无神论，我们会信菩萨，我们会信佛祖，我们会信哲学家，我们会信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们唯独不会信耶稣。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，甚至把我们灭在地狱里。 我们在地狱当中也不会呼求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求你拯救我。”我们也不会在地狱里面说：“耶稣啊，我信菩萨信错了，我应该信你。”你去查考圣经，你从圣经的第一卷书查到最后一卷书都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不是罪人里面自己有的，而是上帝神迹性的放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里面呼召出来，如同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光一样。所以罪人是没有信心的，罪人总是不信的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一个人能信耶稣，一定是圣灵在这个人里面做了一个大能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就是重生的工作。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你去思想这些时候，这是让我们真的是震惊的。所以你看，在使这个约翰福音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，其实他就跟尼哥底母讲什么呢？先讲重生，说人怎么重生，人怎么重生。然后到第16节，就是大家熟悉的经文，主耶稣就讲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什么？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圣灵重生的一个最确切的标志就是信。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，在哥林多前书这个12章3节讲到说，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，就没有说耶稣是可这个啊，就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。如果被神的灵感动，也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。所以一个人能信耶稣，一定是上帝神迹性的工作。所以信心本身就是神迹。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不能够晓得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那里讲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就必得救。因为你那个说我愿意信耶稣，你那个我愿意说出来的时候，表达你信心的时候，那就表明上帝把那个得救的信心放在你里面，你那个信心发出光来了，这是上帝做工独一无二的证据。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，一个人说他要信耶稣，就证明他是得救的人。这是我们看到的信心和神迹的第一个关系。那我们说信心和神迹的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，就回到我们刚才讲，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有的人因为看见神迹信的耶稣，哎呀，这个叫神迹性的信心。而且有些人马上下结论说，这神迹性的信心就是假信心，他必须是听了福音的道理，接受了福音的道理，他在信，那个才叫真信心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说法是一些神学家瞎编乱造的。我要用"瞎编乱造"这个词，因为圣经上没有这样去说的。恰恰相反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上帝使我们有得救的信心的方法有很多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借着神迹来把我们吸引到他的面前，让我们归主。而圣经上面，上帝从来没有一次把这些看见神迹而信的人说他们是假信徒。恰恰相反，上帝说了很多的话语来肯定这些人，来显明这是上帝的得胜，这是福音的得胜。比如说，我在这里放的2处的经文，一处是民数记14章11节，这是上帝跟摩西说的。上帝说，以色列百姓要藐视我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你看，上帝说我行神迹，你们信心没反应，我很不满意。所以一个人对上帝的神迹有反应，上帝是喜悦的，而不是责备的。然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，那个约翰福音2章11节讲到说，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，然后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。你看到门徒是看见神迹，他们就信耶稣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说，当人因为神迹而信的时候，这是上帝得荣耀的时候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不要听那些，因为那些人不明白人为什么会信，不明白罪的可怕，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，所以他们把上帝得荣耀的事情还去污蔑一通。其实说，看见神迹就信的，就是假信心的那些人呐，真的是枉称神的名，是在论断上帝的工作。人因神迹而信，这是上帝得荣耀，而且人看见神迹而信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刚才讲了说，神迹是什么？神迹是上帝做工的记号，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，罪是很可怕的，把我们能信上帝的心彻底让他死掉了，就像多加已经死掉了，而上帝来做了一个奇妙的重生的工作，让我们有了一个得救的信心。这个得救的信心，他对上帝的神迹，他是关注的。然后我说，我要信上帝，我要看见上帝做的工，我信他。 你把上帝做的功显明出来，我说哇，这个太不得了了，只有上帝能做，我要信，我知道这是上帝做的，这岂不是合情合理吗？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看见神迹才信，这个既不是虚假的信心，也不是所谓的狂信盲信，看见神迹而信耶稣，这是合理的，这是甚至明辨的，因为上帝让我们甚至明辨，说你要观察，就像有一个人找来说，哎，我跟你的好朋友让我来找你的。啊，我要做你的好朋友，我们该怎么对这个人呢？我们能不能说，哦，你来了，我就相信你？不会，我们说你得拿出证据来，证明是我的好朋友叫你来的，他要拿出独一无二的证据来。然后我说，哦，我看见这个，这我知道，这个东西只有我的好朋友有，没有第二个人有，所以我相信他差你来了，一样道理的。我为什么可以信耶稣？是因为我看见耶稣做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从死里复活，独一无二的。他是我们这些顽梗抵挡上帝的人归向上帝独一无二的。耶稣能够使我死里复活，独一无二的。耶稣能够使我的瞎眼能看见，独一无二的。耶稣能够让我这个哑巴说话，独一无二的。我看见这些是上帝做工的记号，所以我看见了神迹，我信上帝，我把荣耀归给上帝，这是一件美事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不要再被那些错误的观念所欺骗，然后以至于我们看见上帝行的神迹，我们还心里打鼓。我们不可以这样子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说，当我们去看信心和神迹的关系的时候，我还在跟大家去讲，我说我们是用信心见证神迹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记得圣经里面，其实主耶稣讲过很多关于我们信心的道，其中他有一次去鼓励门徒，劝勉门徒，然后其实也是警戒门徒，跟门徒说什么呢？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籽这么大呀，你们叫那个树拔起来投到海里，它也听从你。主耶稣经常说，我们说你们有些事情做不了，是因为你们小信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信心和神迹是有关系的。然后希伯来书第11章3节说，我们因着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信心和神迹之间它有关系，什么关系？我们说这两者其实是水乳交融的关系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什么意思？你用信心才能看见神迹，上帝行了神迹，行在法利赛人眼前，法利赛人亲眼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什么反应？他们不是说我们要信耶稣，他们回头去商量要杀耶稣。甚至连拉撒路都要杀，我们为什么看见上帝行的神迹，我们感动得不得了，说我要信耶稣呢？是因为上帝把得救的信心放在你里面，然后我有了这个得救的信心，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很多上帝行的神迹，我越用信心去看，我看见的神迹越多。我看见太阳，我看见上帝的神迹，说这么大的太阳，上帝是你造的，它才有能量这么大。我看见树上的一只麻雀。我也看见上帝的神迹，因为这个麻雀从来不种地，从来不撒种，然后它还生活得这么自由，因为天父养活它。我看见野地里面的百合花，我又看见了神迹。我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穿的衣服还比不了这个百合花这么漂亮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看见呢？这就是信心的看见。所以我们用信心看见神迹，我看见的神迹越来越多。我甚至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看见神迹，所以我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固。然后，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，那包括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些信心伟人，我们用信心与主同工的时候，主就借着我们行了很多的神迹。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以利亚的那个门徒，他曾经求过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”然后以利沙的信心也大得不得了，上帝就借着他行的神迹，也是以利亚的2倍，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行神迹最多的人，因为他常常用信心跟从主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工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这些。当然，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，我说我还要跟大家去讲最后一点。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说我们要去看神迹和福音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一讲到神迹，我们可能哎呀情绪就激动起来了。我们说哎呀，对呀，对呀，神迹这么好，我们去追求神迹吧。我们说不，你要注意。我说我再跟大家去强调，我们说全宇宙第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死里复活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每当我们去打开圣经，每当我们向人去传福音。 传讲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用信心的眼睛再一次去看全宇宙最大的神迹。在这个神迹面前，其他的神迹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在白天，在中午的时候，太阳光很强烈的时候，你在太阳光底下点一颗蜡烛，那个蜡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其他的神迹就如同日光之下，正午的日光之下的蜡烛，它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全宇宙第一大的神迹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从死里复活。然后我说，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要努力去传福音。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传讲宇宙第一大神迹，然后见证宇宙第二大神迹，就是罪人信主归服，罪人重生得救，这就是宇宙第二大神迹。这个神迹比瘫子起来行走，比一个死人复活，比一个瞎子看见要大得多得多得多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，不管你是不是曾经像彼得一样让一个瘫子站起来行走，不管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把你身上的毛巾放在病人身上，身病人的病就好了。但是你传过福音，有人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信主，你就经历这两大神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其他的那些我们不是太在意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些。而且，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个福音和神迹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再强调，你在福音里才能正确的去看待神迹，就是我们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待神迹，去观察神迹的时候，每当我们看见神迹，我们不是仅仅看见神迹，我们是透过神迹看见行神迹的上帝，因为神迹都是上帝做工的记号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每当看见神迹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停在神迹这里，我们到主面前。然后，当我们用福音去看，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神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迹它不是目的，它仅仅是手段。基督福音的传开，灵魂的得救，这才是目的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像有些人太聚焦于神迹。所以，对有些在艰难当中的弟兄姊妹说：“你要有信心，你的病就一定会好。”结果弟兄姊妹病没好，然后就说：“你信心不够啦，你是不是犯罪了？”这个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个反应？因为他不是用这个，他不是用福音去看神迹的。只要他用福音去看神迹，他不会这样去说的。他会说：“我为你去祷告。如果主医治了你，我们一起向主感恩；如果主把你接走，我们也一同感恩，因为你要去到天上最美的地方，没有病痛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哀伤。”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我今天讲的这些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只能讲一点点。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我今天所分享的，那么对关于神迹、关于神迹和信心之间的关系、关于神迹和福音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有更清晰的认识。这样子我们就大得益处。然后我们在传福音，然后我们在看弟兄姊妹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，我们更多的看见主的神迹，然后更多的看见神的工作，我们就更欢喜、更畅快、更有力。我们感谢主。